今天是回娘家，我们欢迎他回来。好，那方牧师他以前他是一个药剂师，哈，如果我没有了解错的话呢，哈，他是因为921大地震缘故，他一个负担就回到故乡，在台湾那边去，在灾区那边来服侍神，服侍那些灾民。哈，那后来教会的需要就把他请到台南台湖教会去服侍一段时间。我的了解的话，服侍的很精彩，服侍的很辛苦，服侍很多的领受，我想这是我的了解。那他最近回到美国以后，一边还是在代职，还在做那种 part time 药剂师，同时在我们若福教会那边在负责那种教会祷告的服侍，一个话说是香与炉的祭坛，就是这样一个名称，我觉得很美的一个侍奉。那我们就很高兴，感谢主给这个机会，有很多的服侍以后会跟我们分享一些经历。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好，来欢迎。
刘老师、牧长，我想我们回来神学院有一点紧张哈，好像离开已经有四年多，再回来看到学校有这么多的变化，那有这么多的同学，我真的是感谢神哈。那我想先代表在台湾区校友跟大家问好。那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校友会是就是一直我们都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同学，都有一起在keep in touch。那特别上个礼拜一那个南区的校友会开会，那胡昌士牧师还特地打电话回来问我说，神学院有没有什么需要可以在台湾那个地方为神学院祷告？那我想我们一直都有在为神学院祷告。那特别我们的师长回到台湾的时候，也都常常有跟我们一起。那我想既然是成为学校曾经的一员，我们真的是以神学院为骄傲。那我想我们到各个地方的服事也都是看到，因为在神学院受造就我们在那边看到神借着我们所带出来的果效。那我们今天我在这边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在经文上有一些分享。那特别因为刘牧师邀请我说可以在我过去回到台湾四年的当中，那在牧会上面或是在宣教上面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说有什么特别要跟弟兄姐妹鼓励，或者是说有一些分享，也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以后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去适应。那所以我就答应刘牧师今天在这边跟我们的学弟学妹有这样子给分享。那我想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掌握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今天我就是要用这一段的经文，然后跟大家一些分享，在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惧怕，我们会有很多的紧张，我们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走。就像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到了迦南的地方，可是接下来约书亚怎么带领这些百姓进入到迦南地？我想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这个约书亚说，摩西死了，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章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这个地方就看到说，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你们以色列的人的地方去。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今天我要用几段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去掌握一个美好的明天。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告别昨天的阴影。在这个地方两节里面讲到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过去的阴影或许让我们有很多的惧怕，特别我们看到摩西他对约书亚很多的影响，他可能 摩西他在整个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他怎样影响以色列的百姓。这位属灵的权柄已经死了，属灵的权柄已经死了。神要约书亚起来，你要记得你的属灵的权柄，摩西已经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要起来，你要有一个行动往前面去。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台南台福教会的牧会的一些经历。当我去到台南台福教会的时候，我想我的背景，因为我是在洛福教会有十几年，那是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大的教会里面，我带着有很多那种大教会的那种组织架构，大教会的所有的这些背景。所以我去到一个小教会去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所面临到的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同工，他告诉我，他说，牧师，你是用一件大的衣服穿在小孩子的身上，那所以我现在就这个怎么弄 OK 好，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让大家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有一点 idea 台南台福教会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这是我是8月29号最后一个礼拜在台南台福那里，所以在那边弟兄姐妹他们就给我一个欢送会。所以你看到我是那一天是就是四月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在一个滑草场，我们在那边有受洗，所以受洗完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做这个滑这个滑草。同工说，牧师你就是像这样子一样冲啊冲啊，你知道那个台湾那个那个基隆市长哈，苏贞昌，大家都叫他冲冲冲冲冲哈。那这个县长哈，现在是呀那个，然后那这个台南台福教会的那个会友也说，牧师你就是这样冲冲冲冲冲，我们都赶不上你哈。那这是欢送会的时候，他们特别选了这一张照片当那个第一张哈。那我这边可以控制吗？要对哪里？哦，要对哪里是？啊？这边可以吗？太远是吧 ？OK， 好，那你就很快的就接下来哈。那就是我就很简单的介绍台南台福教会就是我们是从1999年11月28号是在胜利路那个地方是简伯颖牧师开设，然后之后就挪到迁到那个民权路那个地方，在六月的时候，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由伯特利台福教会的那个牧师娘高美婷传道啊，然后在五月的时候，因为那个简牧师高雄台福有需要，所以把他调到那个高雄台福，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范瑞明传道啊，那他在那里有一段时间，那我是九月的时候我就去到那里，一直到去年的九月离开。那接下来好吗？然后在那个地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看到那条教会是正好在整条街都是偶像街，所以在那边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当我经过那里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在约拿书那边第四章十一节，他说这何况这尼尼微城这么大的城，都有很多那种左手右手不能分的，难道你不愿意为我去吗？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岂能像约拿一样做一个这种逃兵。来，我们接下来，所以这是台南台福，我们就很快，因为很多哈。那这是教会的 location， 来，我们这个可以很快的过去。我想是在城中区哈，这是在台南市的中区。如果有人去过台南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清楚。所以从火车站那个地方是走路你就可以到，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所以我想教会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您看教会的旁边就全部都是卖佛像佛具的，好， 所以是一个还会非常黑暗的地带。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呢、这个地方如果你从在民权路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是东御庙，就是所谓的就是人家所说的地狱庙，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哈、那所以我在那里有2年的时间，所以头一年在那边是我们有20几个人觉志，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受洗的人，你看我们有14个成人洗礼，有3个儿洗，然后有一个兼信礼，然后我们接下来这是在那边我们接下来很快哈，这是这个是那在那里，我想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的是，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想同工告诉我，他就说牧师你把一个大人的衣服穿在小孩子的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当我去到这个教会，我到底要怎么去牧养这样一个小型的教会。当我在祷告的当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到那边，我第一次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每天早上一定要到 chapel 前面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在那边跪在那里祷告。我记得有人问赵庸进牧师说赵牧师你怎样去牧养这么大的一个教会，那赵牧师他就跟他回答说，是我祷告我顺服，只有祷告，我想我不能做什么。刚刚我们看到那些图片，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偶像灵力在那旁边，那是一个黑暗的地带，那我怎么在那个地方来牧养这个教会？我想第一个就是祷告，所以神要我每天早上就是在十字架的前面祷告。那再过来，神也用他的话语在箴言那个地方，他那边讲到就是说你要详细箴言27:23，那讲到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是在教会里面有可能有一些是像羊一样非常的顺服，可是有一些可能像牛一样那种牛脾气，可是你每一个你都要清楚知道，你要清楚的知道。那在祷告当中，神也告诉我在传道书5:1-2那个地方，就是说要谨慎来到神的面前，要近前听胜过于愚昧人献祭，所以我想在整个在台南台福牧养的当中，虽然有许多的辛苦，那当同工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怎样在牧养这样一个小的教会。除了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要祷告，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更好，比祷告更好的方法。第二个就是说我必须要真的是去爱他们，去牧养他们，每一只羊每一只牛，不管它是羊或牛，这些都是你的羊，你要去爱他们，你要去真的是关心他们，要了解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几乎有很多的小组，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探访。接下来就是说真的要在神面前过一个敬畏神的心，要有个清洁的心，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敬畏他，要敬畏神，每一件事情都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思考，到底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我在台南台福那个地方，所以开始我们就开始要有同工的训练，我不能再用那种大教会的模式去那边牧养，我不能期待弟兄姐妹像在大教会一样他们什么都懂，我把一个工作交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做，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训练他们。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有很多的同工的训练，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我就思考到说要有什么样的事工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那我们刚刚看到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旁边都是卖偶像卖佛像的，这是他们谋生的，你要向他们传福音实在是不大容易。所以我就想到说只能用儿童开始，用小孩子开始。感谢神，那当我们有这样思考的时候，同工也愿意这样子配合。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筹划一个儿童图书室，那我们把它取名叫种子图书室，希望这个是种，这个像一个种子一样，这些种子进到这些小孩子的生命，是他们的心里面是有生命的，可以长大，可以发芽，可以这样子，以后他们可以在家里面成为家里面的一个开始。所以感谢神哈，那我们就筹划了这个种子图书室。然后从这个种子图书室非常的辛苦，我们从什么都没有，然后从硬体上面，本来这个是水泥地哈，所以我们就用地板，我们就打造地板。然后我们回来台湾，我每次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募书，募英文书。那我想我们在美国这边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书用过了以后都没有再使用，那所以我就在美国这个地方就向各教会，我们就去分享，然后去募书，那我们就把它编，然后就每一本书我们都经过编列。那我们下一章，所以在开幕仪式那边，那个台南市长许天才他也来参与哈，他们夫妇曾经在美国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看到说，知道说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双语的图书室的时候，他们夫妇都非常的兴奋，所以那天他们来参与，那也请到其他在 local 的地方的这个主任，他们也来，儿童这个内政部儿童局的那个局长也来，然后有市议员、县议在立法委员，他们也都来参与。那我们下一个。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透过儿童图书室在那边有一些就是跟他们英文说故事，这样可以吸引很多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感谢神，我们曾经就是办了几次就是美国回从这边回去台湾的短宣队，所以他们去到那边不仅是让许多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来参与这么短宣，也可以真的是透过这样子就留在教会里面。看我们下一个，那这是我们那一天开幕的那个合照。好，我们下一张呀。好，那是然后在接下来就是到2004年，就是我去年在那一段时间。那我们下一个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好，这是在户外我们野外礼拜，然后有受洗的人来。我们接下来那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在台南台福那个地方就有2年的在那里牧会。那当然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不舍，我想要说这个教会到底接下来要怎么走，接下来到底这个教会要怎么带。那我想我们的那个总会台宣部对这方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安排。那因为经过了2年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的训练，这些同工的训练非常感谢。那现在目前就是教会虽然是固定在30几个成人，那有大概是7、8个儿童在那里固定的聚会，可是现在整个团队都有出来了，所以有敬拜的团队也有儿童主日学的团队。好，那我想就是当我们看到就是要掌握美好明天，我们必须要先告别我们的昨日，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过去的我们的背景、我们的阴影，我们先必须要先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拒绝我们昨天的阴影。那我们也必须要我们可以下一个哈，我们也必须要真的是就是要起来行动。来，我们接下来，可是第二点，我们必须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看到约书亚记从3节到5节这个地方，神在这边应许，他是说神告诉这个约书亚说，你们，我应许你们，把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们，我都要赐给你们。那从4节那个地方说，从旷野和这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际，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神允许约书亚什么？神允许约书亚说，这地所你所脚掌所踏之地全部都要赐给你。神允许他要得到这个地，神允许他要得这个基业。神也允许约书亚什么？神允许他说，我们如果看第五节，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必陪下你也不丢弃你。这边神也允许约书亚，神允许他要得到这个地位，神允许他要得这个权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神也允许约书亚要与他同在，无论你往哪个地方，我都要与你同在，我必陪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允许我们，神允许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要得到美好，掌握美好的明天，我们除了要告别我们昨天的阴影，我们更要抓住神的应许。神允许我们要得基业，神允许我们要得地位得权柄，神也允许我们要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在这边我也想到，神允许我们的，我们有时候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知道神允许我们要得基业，神允许我们要得权柄得地位，神允许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过许多的艰难。回去台湾，在整个宣教的工厂里面，不是一帆风顺，会碰到许多的困难。我就记得当我刚刚回去的时候啊，去到中寮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寮那边的一些图片。那刚回到中寮那个地方，那是921地震的灾区，刚去到那里的时候，连组合屋我们都没有办法住，所以我们必须要向民间那些就是还没有房子没有倒的这些，我们在那个地方租第二层楼，然后也没有床，所以我必须要睡在那个水泥地，那个地方有许多的蚊子，所以我必须要在那里就是睡水泥地，然后要很多的蚊子，被蚊子叮，被蚊子咬。但是我觉得心里最难过的是在那边受到当地这个教会传道的排挤。当我们在那里服侍非常辛苦的时候，当地的教会的传道他排挤我们，排挤我们从外地去那里来服侍的。所以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就到神的面前，我就到苗栗祷告山，在那里我就跟神说，主，你是不是还要我留在这个地方，你还要我留在中寮这个地方服侍吗？那一次去到祷告山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他告诉我，这是在耶利米书33章1-3节，耶利米还囚在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就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把这句话就赐给我，当我去到那边第二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神就把这句话就赐给了我。如果说你要我留在中寮，那你要给我印证，因为你答应就是说你要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那你要给我印证。我跟神求，我说，主，我需要有人，你要透过有人说出灾区这个名字。我 我那次去的时候正好那个苗栗祷告山他们有特会，所以在特会的当中非常的忙碌，那我就参与他们的特会。那我本来是想要自己在那边安静祷告的，可是没有想到正好就碰上那个特会。因为那天晚上我就参与他们的通宵祷告，在这通宵祷告的当中，结果其中带领的一个传道，他说他有一个感动，他想要为在座的传道人来祷告。那我们当中就有几个传道人，然后他就为我们祷告。那在为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他就问这那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就问他们说，那到底你们在祷告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动要对他们说？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他在祷告当中，他看见异象，他看到三个图片。第一个图片，他说他看到我们好像是在走迷宫一样，这样走来走去，都走不出去。那第二个人，他说另外有一个第二个图片，他看到他看到我们好像是在插秧，那稻田一片的稻田，然后我们开始在插秧。那最后一个图片他看到的是，他是说他看到像一个那个大的轮盘转盘，然后在那里是那个转盘是有紫色的一直在转动。我想这个解释是当时他们的解释了哈。他说当我们去到开始的施工，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走，可是当我们慢慢的去耕耘，去撒种，去播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小苗就开始长出来，最后是大大的收割，那所以我想我在中寮那个地方，我们大概有40几个人洗礼哈，在两年当中真的是神丰丰富富的那个收割在那边。那第二个姐妹，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就说神让她看到一个异象，可是这个异象就是一直出现921灾区那个地震那个景象。她说她不懂为什么神一直让她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那我只好举手，我说我是来自中寮的灾区哈，那这是我向神求的印证，所以神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证，神让我透过这个姐妹让我清楚知道说神还是要我留在中寮灾区那个地方的服事。所以那是我刚刚回去没有多久发生的事情。那抓住神的应许，神就这样子在那个地方大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中寮这里的那个图片，好，这是我刚刚回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时候是他们都还是住着那个帐篷。我是2000年已经那个地震已经过了将近一年了哈。那我们是到山上，这个山其实要开好久的那个，大概要开半个小时才到那个很顶端，所以我们就是带领那边的人在那里就是唱诗歌。那我们看到左边下面这个图画，其实这个男的这个他是有点精神上有点问题。当我们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每次讲到耶稣他就皱眉头，那我们就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可是到最后他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然后我们跟他讲说耶稣爱你，他会说耶稣爱我，耶稣也爱你。那我们现在看下一张，我想我会很快的。那这个是比较特殊哈，这个叫做阿后贝啊，这个老先生他在地震的时候他的房子没有倒，可是他的房子就开始闹鬼，每天晚上就是很多这个鬼的声音让他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就找了很多的这些道士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在那里做法，可是一直都是没有办法。他有一个小的孙子，所以后来人家他就请来也人家来那边那个修经哈说经，但是没有用，所以他就说为什么没有用？结果那个人就问他说：“那你包多少？”他说600块钱。他说600当然是 没有用啊，至少你也要包1200块钱啊。但他还是包1200块，但是还是没有用。后来有福音队去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们家真的是好可怜，非常阴阴森森，然后太太是中风躺在那个客厅那个床那个旁边。后来他就说他们就介绍他福音，他说好啦，那我什么都试过了，那要不然也好啦，就试试耶稣好了。所以他们就为他祷告，为他收金。你知道在灾区那个地方最有名的是什么？耶稣为你收金。哦，我们都想到说收金是民间宗教信仰，其实我想我们的神耶稣他才是真正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就是用耶稣为你收金，我们就一个扛棒哈，一个那个广告一个牌子哈，耶稣为你收金。每次这个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来啊，因为大家地震之后很多人害怕在里面啊。那我们就为他祷告之后，感谢神，那天晚上就什么都没了。那这个家庭，他们家几乎就全家都信都洗礼了。那我去到那边在带领的时候，他就参加小组，在参加小组当中，我就说你什么都可以祷告。他说那黄传道啊，我在山上有一块地，那个地震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水管全部都埋掉了，那也能够为这个祷告吗？我说当然可以。所以他就为这个祷告，他就求神为他预备一个水源。他这样子祷告了2个多月之后，有一天他就到山上的时候，他就看到就说哎，奇怪，有一块地这样子稍微湿湿的，他就顺着那个这样子湿湿的地方就往上，结果就发现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下面那个地方就湿湿的一块，他就把它挖一挖，挖一挖之后，然后就用这个水桶哈，你看到这个，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水管，然后是用那个网子，用纱布让这个水，我们不知道水从哪里来的，但是就是湿湿的下来，它就在那个地方就接起来，接来之后就用这个水桶之后就这样滴滴滴滴到水桶之后，然后水桶就这满出来以后就有这个水再接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水大的那个它建的那种可以储水的那个水库，那最后再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他的香蕉就可以这样子来浇水。所以他就为这个祷告，结果神就是这样很奇妙的就给他一个水源。可是有一天他在教会聚会当中，他就面带这个难色，我就说敖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这个水源哈，被他们隔壁邻居抢走了，用那个三叉的那个水源就把它这样子抢走了，从前面这个地方。他说可是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我不能去跟他吵啊，那我也不能去告他哦。他就心里非常的忧愁。我说阿伯，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再为祷告求神再赐给你另外一个水源。我们就在祷告，真的很感谢神哦。本来是在比较下面的地方哦，可是现在就是说比较上面一点的地方，神又让他找到一个水源，这个是在比较上面的地方。隔没多久，他们的邻居又来找他了，要跟他要水。那他就说你不能这样子再把我抢走。他上一次他的邻居跟他要水的时候问他说，那这里都没有水，你怎么会有水。他说我就祷告啊，然后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水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滴一滴，那我就在祷告说感谢赞美主，你让这个水大一点的。结果隔两天那个水就像这样子，那个小拇指这样子哈。那这一次隔壁邻居没水了，又来跟他要，他就跟他讲说那你不能像上次一样把我抢走，你可以从下面的地方这样分出去。感谢神，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这位阿后辈他就是这样单纯的祷告，神就在不可能的当中赐给他一个水源。我们这个照片是就是在前年三月的时候，是2001年3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是全部都是闹水灾那个水荒哈，连那个在中寮很多的那种小水溪啊，全部通通都干掉。可是他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没有水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居然还会渗水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水从哪里来的。你看神就是这么奇妙，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神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神在没有地方的地方，神可以做行奇妙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下一章？我们先讲这是在那里做过医疗帮助他们啊，那有高雄医学院的他们的那个医疗队来到那里帮助，这是在桃子台风的时候，那有许多祷告，他说那个是礼拜天，他说我必须要来教会，神就给他有不知道哪来的力量，他就这样一搬就搬起来了，这非常重啊，全部都是铁的，这个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给他有这样的力量，他就从那个旁边掉下去的地方把它搬起来，所以我就特地说来，你要在这个地方照一张照片，所以我写了见证他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来，我们接下来，那这个姐妹也是九一地震的时候，她是从这个死要自杀的人，从这当中神就透过这些短宣队帮助她。那后来也是这个是我有一篇文章写说会说话的龙物搬运车，因为她后来心灰意冷然后离开教会，神就透过这个车子不能动然后再带她回来。好，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说，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在宣教工厂，在整个的牧养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可是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走过。当我真的是知道说神还要我留在中寮那个地方的时候，虽然那个攻击还继续在那边，可是神让我知道神要我留在那边。很奇妙的是神后来就是自己做奇妙的事情，那个那边的传道甚至于写了密函到他们那个宗会长老会的宗会，密告我们在那里的服事的人员，可是神预备了一张聘书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他说我们如果不是长老会的宣教士，没有办法站他们的讲台，也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 facility， 但是神很奇妙的，感谢神，神真的非常的奇妙，是没有错。我们在服事的工厂，在宣教的工厂，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我们就可以走过前面的道路。第三个，要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我们如果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边，我们看到神三次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神要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我们看到第六节那个地方，他们要去得这个地的时候是面对征战，面对征战必须要刚强壮胆。面对神要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地位，神要我们得到这个基业，我们有许多的征战，但是我们神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须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二个，我们看到当他们 面对每一天所要走的道路，面对试探的时候，神说你当刚强壮胆。耶稣呀，在那个地方，他每一天他所要做的事情都必须要刚强壮胆。要如何刚强壮胆？如果我们看神的话，在第七节那边告诉说，你必须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因为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话。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你要如何面对你每天生活有许多的这些试探呢？必须要常常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所以神命令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每天的生活有许多的试探，你每天的生活里面有许多摆在你前面的这些的试探，要叫你离开神的面。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神的话常常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准则，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走。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不可惧怕呢？因为面对前面的道路，面对前面所未来的道路，恐怕你因为你忽略了，你因为害怕，你就把神的应许给忽略了。所以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因为神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当然离开台湾的服饰工厂回到这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艰难。所以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要适应的，特别当我回到自己的母会洛福教会那边，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关心，但是当他们问到，他就说，那你什么时候还要再回去？那那边怎么办？我感觉好像那个责任还在，虽然弟兄姐妹非常的关心，可是我觉得给我很多的压力。所以甚至于在那个时候，我都采取逃避，我不想去面对人群，因为我知道，我当我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人给我很多的压力。可是我知道说，神带我回来，神要我学习另外一个功课，神要我学习另外一个功课，我必须要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必须要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更清楚知道神要我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现在目前就是在洛福教会是比较多一点，是负责在祷告上面。那刚刚林国亮牧师有介绍哈，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在洛福那个地方能够推动情与相如的祷告。真的，当我们要走前面，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再回到基本的，就是必须要祷告，必须要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同学，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再回到服饰的工厂。我想在神学院里面是一个装备，在神学院里面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埋在书本里面，可是我想在神学院里面也是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我记得刘富里牧师常常在说，让我们从头开始， Let us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当我回到美国这个地方，虽然我目前我还是在 part time 在做药剂师的工作，可是我没有忘记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祷告。所以我现在就是参与在洛福教会星期三早上就是跟牧者一起祷告， 然后我们五点半有一群同工，我们就一直希望能够点燃那祷告的火，点燃祷告的火，在整个台福教会，在整个洛福教会，甚至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所以在我最后要结束这个，那我们下一个最后的那个，其实这一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诗歌哈。那特别最近那个苏拉米，还有就是这几天下雨，整个洛杉矶的地方很多地方都 flood。那我觉得这一首诗歌让我们知道神人作者为王，神人作者为王。好，我们最看最后。